是不是路上没有？
那么多的奖励呢？
对，当地没有。
还需要的话啊，好的，没有问题啊，这个上交啊。
我们开始吧，好好。我们刚才听过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已经听过的问题，听过的部分，我们随时把问题提出来，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个问题。现在的神学院，你要是问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功课那么忙，我怎么灵修？我要告诉你，我要放弃灵修。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生命中没有对神话语、对这个圣灵能力，没有这种需要。是自己，实际上是我不是说这个，有时候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常常是生命是灵性最低落的一个阶段，好像和神的关系非常松弛。那如果现在你要让我这个时候来建议啊，我觉得我们神学院的这种体制要改革，这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整个神学院的体制要改革。就是说宁愿把一些没必要的课程删除，也要给神学生留出时间来灵修和亲近神。我们现在的神学院变成了一个研究神的学院，但神学院的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学生在那里学神的学院，这是很重要的，学神的学院，学神话语的神学院，和神建立关系的学院，这才是神学院的本质。但是今天我们的神学院已经出了很多的问题。生命季刊现在正在祷告，准备办一个生命神学院。那我们要办生命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把今天神学院这种弊端给它消除掉。神学生在这里就是学神，和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生命在这里成长，认识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学习祷告，学习侍奉，然后出去的时候才有用。为什么现在的神学生很多毕业以后没有用处呢？肚子里边满肚子都是知识，从卡尔巴特到奥古斯丁弄一肚子，装一肚子，加尔文、马丁、路德、奥古斯丁什么都，但是呢到教会里边你给人讲奥古斯丁行吗？当讲那个东西可以吗？讲那么多各种不同的派神学派别行吗？不行的。所以今天的神学院要改革，一定要给学生留出时间来让他灵修，甚至要把灵修当作一门很重要的功课来做。如果你要让我建议的话，我现在就是这种建议。如果现在你让我再去出去读神学，我怎么做呢？我宁愿这门功课考不及格，我也不能够这个没有时间灵修，毕不了业，不要毕业证，不要毕业证。还有什么问题？
那你就不能当牧师了。
我就不能当牧师了。然后毕不了，不要紧，毕不了业也可以当牧师。还有没有？
少听一点课，放慢一点节奏。
对，有很多方法，你可以少修几门课，这个多留出一些时间来读神的话语，亲近神。还有没有问题？ 准确的这个比例倒是不一定有。你说一定要70%读经或者30%祷告，看在这一个时期里边，有时候你的属灵生命的需要，但基本上要保持平衡，要保持平衡。在圣经里边，主耶稣基督读经的时间没有祷告的时间多。在圣经里边没有记载主耶稣基督读经，大概只有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拿起来以赛亚书，耶稣基督读了一段，其他时间没有说耶稣坐在那里读经，但是却记录了很多主耶稣基督祷告的地方。所以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从那里，当然主耶稣基督也不需要像我们这样来读经，这经就是他自己的话，所有的圣经都是在为他做见证，但是也证明他是读过圣经的，对圣经旧约圣经非常熟悉。虽然是他自己的话，但是他还是告诉我们他对他自己的话很熟悉，所以这个比例没有一个特别的比例，基本上要保持平衡。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保持平衡，在读经中祷告，在祷告中祷告的时候，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对神说很多话，但是呢，要说出合神心意的话，是在以圣经为基础上来说出合神心意的话。所以呢，祷告和读经二者之间呢，你很难去把它切分开来，很难把它切开。有什么问题？这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我刚才说过，广义的读经和祷告都是灵修，都是灵修。广义的灵修包括这个我们平时的读经祷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时间，然后定一个读经计划。通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读经计划啊，我想你们可以看看对你们有没有用处。我是一年通读一遍圣经，就是从旧约创世纪第一章到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这样通读一遍圣经，一年通读一次。基本上啊，有时候时间短一点，10个月就读完了，有时候稍微长一点，一年一个月两个月，就基本上是一年一次通读一次。然后呢，我会在灵修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以诗篇为灵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经文，有时候也以这个约翰福音、希伯来书、罗马书作为灵修的那个经文。这通读一遍，然后呢要精读某些旧约的某些书、新约的某些书，你要有计划的精读。像旧约里边的这个以赛亚书，如果能够精读一遍，所谓精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不是打开呼一下子读下去，不是，也不是这样子。精读就是了解它的背景，要知道为什么这本书在这个位置上，这本书的主要信息是什么，这本书和整本圣经的关联在哪里。精读最好是一句一句的把它读完，而且要做笔记，这叫精读。反复读，我自己读经是一年读一次，通读一次旧约，然后呢再通读一遍新约。旧约里边呢，我会把诗篇、以赛亚书多读几遍。诗篇有时候每个月差不多要读一遍，这个以赛亚书有时候每个月读一遍，两个月读一遍，三个月读一遍。以赛亚书要读几遍，其他的那些小先知书、那些先知书，包括那些摩西五经，你也要每年至少要精读其中的一篇，其中一篇，新约读一遍。除了读一遍新，通读一遍这个新旧约，通读一遍新约，然后呢，精读这几本书，挑几本书精读。罗马书，我自己是每个星期读一遍，所以差不多平均一年读50遍罗马书。 不单单是读中文，所有能找到的英文版本我都会一年里边把它读一遍，罗马书有时候会读几遍。你比如这个比较这个通用的这个 NIV， 我这一个月读了十遍罗马书，其中有三遍读的是 NIV， 有两遍读的是一个新的译本，叫做New English Translation， 是一个新的译本，很这个吸收了这个 NIV 的那种流畅，吸收了那个 NASB 的那种准确，那个这个一个新的一个很不错的版本。我这个月也把它读了两遍，除了读之外，背诵圣经非常重要。背诵圣经，你能够背下来一节经文，弟兄姊妹注意啊，你能够背下来一节经文，比你稀里糊涂的读一本书还重要。虽然在读经的时候你可能背不下来，那个也，你在读经的过程只要专心读经，这个读的过程中你已经生命得到益处了。但是为了使你在你的侍奉生活中，在你的灵修生活中，在你的你不是随时都可以拿到圣经去读的，有时候你不能够随时拿到圣经就打开去读。但是如果你能够背下来一些经文的话，你可以随时去默想它，所以背圣经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抄写圣经，抄写圣经是我所喜欢的一种读经方式，所以我在这个月把罗马书抄了两遍。怎么抄呢？一有时间就抄，我太太知道，我坐在家里边，她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等着吃饭，那一会儿就抄圣经，抄五节十节都可以抄下来。抄圣经的过程中是默想圣经最有效，有时候这个字突然在抄写的时候，这个字就一下子就抓住我了，为什么以前这个字我就没有注意到呢？有时候我就没有注意到，读了那么多次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字在这里这么重要，有时候就没注意到这个字的意思，没有去想过这个字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格罗西书第一章那里有一个字叫做这个讨神的喜悦，那个喜悦的两个字，如果你平时就把它放过去的话，你就是那个喜悦讨神喜悦嘛。但是那有一次我就一下子被这个字所吸引，那就是在那抄写的时候，这个字就抓住了我。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它不是一般的那个圣经里面讨神喜悦，是用另外一个那个原文用另外一个字。结果这个字选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贬义的词，贬义词。喜悦是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用一种阿谀奉承的态度，溜须拍马的态度讨一个人喜欢，我就这个字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这个注意力。保罗为什么选这么一个字，让我们讨神的喜悦，在神面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怎么用这个字呢？我就在默想那个字。后来我想，既然圣灵感动保罗选这个字，这个很特殊的字，一定是有它的意思。后来在祷告中，我就感觉到，我们对神有时候真是要用一种用尽一切办法讨他喜悦的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甚至用溜须拍马的办法。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对神，神也不需要我们这样，我的意思，他选那个字的那个含义里边，是不是就有这种让我们用尽一切办法？你在生活里边，你要讨一个人喜悦的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讨他的喜悦。保罗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放下自己，不要自己的尊严，什么都不要，就像那些撒翻烂一样，为了讨主子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是不是保罗就选了这么一个字放在那里，就是让我们能够想尽一切办法讨神的喜悦？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抄写圣经的时候，你原来根本就没有领会到的东西，没有注意到的东西，那么都一下子圣灵就光照你，跳进你的脑子里边。这是我自己的读经的方式，通读 一遍旧新旧约，通读一遍新约，有些重点的书信，希伯来书，我前一段时间也是每个星期读一遍希伯来书，约翰福音，这个保罗的书信。我不是说圣经某一部分不重要啊，我是说这些，我对我们的信仰神学框架、信仰这个根基，这个讲得很完整、很清楚的部分，我们要特别下功夫。所以罗马书，弟兄姊妹，如果您要是有心的话，你就多读几遍。当然不一定像我一年读50遍，你可以一年读5遍，那对你的信仰的那个根基的建立，整个神学框架的那个建立，很有好处。这是读经。还有呢，就是我们因为时间都比较紧张，你不可能随时拿着一本圣经，但是你要有一种操练你可以做，起床之后，吃饭之前，做一件事情，拿一个纸片，先抄一节圣经，不要抄多，这一节圣经就成为你今天一天伴随在你身边，要把它读会，把它默想它，背诵它的一节圣经。你想一想，一个月30天，每天如果你能够背一节圣经，不要说多，灵修这个东西贪多了你是不行的，灵修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入一种很深高深的那种属灵境界的。有些我们的弟兄姊妹着急，我们的一位姊妹就是平时很少灵修，有一天呢，他就这个说，哎呀，不好好灵修真是不行，那这个态度是对的，所以就那一天一下子4点5点多就起床了，平时都是睡到8点的，提前3个小时起床了，下决心要开始灵修了，灵修到这个上班之前，一坐到椅子上工作的时候老是打瞌睡，所以这不行，一点一点的来，想建立一个正常的灵修，有一个深化的灵修生活，要一点一点的来，想熟悉神的话语，要一节一节经文的来。所以你可以操练一下，从明天早上一起床，先在一个纸片上写一节经文，然后呢，这一天就去，一有时间，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有3分钟5分钟时间，吃饭排队的时候拿出那个小纸片来，然后就在那里背那一节经文，背那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当然大家都会背这些，抄一些其他的经文，背那一节经文，一天能把这一节经文背下来，一个月就是30节经文，弟兄姊妹，一年就是360节经文，你看看得了不得了。如果你肚子里面有360节经文在你肚子里边的时候，你默想的时候就有内容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脑子容易被别的东西所吸引呢？就是我们没有东西，没有被神自己所吸引，没有被神的话吸引。有时候我们说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怎么才能被圣灵充满呢？我们今天一说被圣灵充满，就跟那儿摇啊晃啊唱啊跳啊，那就是充满吗？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反要被圣灵充满。在同样的一个经文背景下，保罗写那个格罗西书3章18节那里说，把那个被圣灵充满，他换了一句话，就是要被基督的道理充充足足的，被基督的道理充满。他那个地方没有说圣灵充满，但是说对基督的道理，所以你要把神的话语放在里边，圣灵才能够在你里边做工，才能够有充满的那种真实表现，才能够把你的生命能够反转过来，才能够影响你的生活。所以这些都是具体的做法。从明天开始要下决心一节经文，当然你如果说我的记忆力很好，抄5节经文，你说记忆力还好，抄10节经文都可以，但是要按照神给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 不要看自己过于说当看的，按照神赐给我们信心的大小，能力的大小，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是比较笨的，所以呢我就得多下功夫，你们可能比我聪明，可以少下功夫。同样的一段经文，我背三天还背不下来，因为你们一个小时都背下来了，一个小时能背下来就多背多背。这些都是学生能够把神的话语融入我们生命的一些具体的操练。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刚才讲到那个好的喜悦，我就想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版本啊，从以前的版本现在翻新了很多遍，你觉得中文的那个圣经的版本有没有必要，是现在是不是到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再更新？
对，这个实际上已经早就需要更新，很多更新的工作都在做。你像那个圣经新译本，圣经新译本，你们看到没有看到圣经新译本？环球圣经公会出的那个圣经新译本，有些地方呢就把和本里边不太通顺的地方调整过来了，但是有些地方呢译的又失去了原意了。你比如说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讲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在原文里边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那个字是这个意思，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且就是那位，如果再加上个就是就更有力量，但是原文里面没有就是，可是它那个含义里边有，就是那位，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今天这个很多人讲的那个耶稣给我带来祝福，带来这个带来那个，带来丰盛，带来成功的基督，他说的是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很重要吧。可是新译本呢，这个和本译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是很准确的，很不错的，因为那个并字很重要的一个字，是进一步的意思，不是一个和，不是一个简单的 and， 不是一个和，所以在英文里边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都是用一个连词，用一个和，用一个 and 把它翻译。但是实际上呢，是保罗强调只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因为他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确传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到新译本呢，他就把那一个希腊文那个字啊，那个这个这一位翻译成什么了呢？翻译成这个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回事，并他钉十字架那回事，这就味道变化很大了。读起来呢是不是通俗了一些呢？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回事，问题就大了，一下子把我们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变成了钉十字架的那回事，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这个圣经翻译需要不需要翻译呢？重新翻译圣经需要，但是翻译圣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华人教会目前没有这个能力，华人教会目前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没有，因为这个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不做呢？也不行，慢慢的来修改。你比如下一次呢，就希望他能够把那个是那回事能够按着原意译出来，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不准确的地方改得准确，不完整的改得完整，不完美的变得完美，需要重新来翻译来修订。
觉得很多地名啊人名啊现在改了，
是，因为当时这个你知道，这个已经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他们都是一些受古文影响很深的人，而且他没有现代人的意识。你比如那个这个雅各的第一个儿子叫刘辩，刘辩现在很多人一读就觉得，哎呀，这个刘辩，刘辩，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拉稀嘛。 很不好的一个字，很不好听的一个字。所以就这个和合本还用这种字流变，所以但是现在复兴翻译呢就把它翻成流本，流本，哎，流本就听上去不会产生那种联想，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名地名确实应该，你看那个新约里边西班牙，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 Spain 是西班牙嘛，嗯，他现在还是士班牙，士班牙的时候，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士班牙是什么，是士兵的士，班就是哪个班呢？就是那个班，塞班的班，对，牙制的牙，所以现在我们通常用的这个西班牙，大家都知道，西班牙，东班牙，西班牙，有没有东班牙？没有东班牙。所以就很清楚，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这地名人名还好办，意思主要是它的意思，哎，不能够译错，需要好好下功夫。你既然提出这个问题，说不定神也给你感动，让你在这个翻译圣经上有参与。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哦，不能这样，不能。你要打开以后，到时候也是打开那个这个犹大就吊死了。那一节经文，今天这一天背这一节也是背的挺没意思的，是不是？哎，就是说背圣经的话，你也要有系统。如果能够一本书这样去背，哎，一节一节的背也很好。如果不能够一本书整个的去背下来的话，你比如有些重要的经文成段的把它背下来啊，因为我们讲的罗马书，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背圣经，罗马书怎么背呢？罗马书最重要的经文在一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哎，这些经文背下来，十六节十七节背下来，这就很好，对不对？包括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不是？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背下来，这很好，对不对？三章也是，三章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都是很重要的经文，嗯。当你背下来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啊，你如果能够有时间回到这节经文所在的那个位置看一看上文下理的时候啊，那个对你读经就很有好处了，就很有好处了。当你背了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之后，你就会想，为什么这两节经文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前面说了什么，后面说了什么。这样呢，由于你背了这两节经文，对你的印象很深刻，所以你对它的整个环境呢，就会越发的这个有兴趣，啊，你对这节经文，当你了解了这个经文所在的位置的时候呢，你对这个经文的意思也认识的会更清楚，会认识的更清楚，啊，所以这是，能够按照顺序来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有些书很短。说很短，所以呢你一个月差不多一天背一节都可以背下来。像这个犹大书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一个月都背下来了。有时候可以背你要是一天能背两到三节的话，像这个保罗的几个短的书信都可以背下来。所以要下功夫，挑的时候就挑那些常用的，老牧师讲到的时候常听到的经文，听到之后马上做个记号，然后呢就回去背这些经文。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有些很重要的，你像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十节经文把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因素全部包括进去了，不得了吧？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一下子把我们罪人的这个光景讲出来了，然后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把神的恩典讲出来了，然后呢，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把信讲出来了。下边是不单单是信了就完了，然后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你们要行善，这是神在基督里边预备叫你们行的。一个是罪，一个是恩，一个是信，一个是善，这四个字已经把我们信仰中的全部内容都包括里边了，都包括在这里边了。所以你要是把这世界经文背下来，那就很不得了了，十天就背下来，一个星期就背下来了。所以要把这些话语存在自己心里边的时候，无论你是对人宣讲我们的信仰，还是用自己的用这个信仰坚用这些话语坚固我们的信仰，或者默想神的话，都有好处，都有好处。你坚持这种操练，对你的这个属灵的益处是一生之久，一生之久。但是一定要进入这种真实的操练。所以我今天讲的都是一些很具体的事情，都是你可以行的，都是你可以去行的。你说我要去做牧师做宣教士，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时候还很遥远，但是呢，今天读一节，明天读一节，后天读一节，把神的话语积累在自己的心里边，使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就不得了了。哎，那就不得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像你说那个金卓拉亚，有没有什么很开口的方法可以教我们怎样？
好，每一个平信徒也好，不是牧师，不是神学生，也都要有一本好的一本一套乃至几套好的参考书在手边。要学会做笔记，精读的时候要学会做笔记。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那几节经文啊，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十节那些经文啊，要做笔记，精读要做笔记，不能够读完就忘了。做笔记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提到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查、读、写、记录下来。哦，死原来讲的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的灵性处在死亡的状况中，以至于与神隔绝。你把它记下来，这就是经读，这就是经读。很容易操练的，就是你必须去做，啊，这些都读到这里，你觉得我不懂，我不懂，那你就去看看参考书上那些好的参考书，告诉你，他们都会告诉你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哎，然后读完之后呢，包括默想，精读圣经的时候是包括默想。没有默想，有一个中世纪的传道人说，没有默想的阅读就没有果效，没有果效。过一会儿我会讲默想，讲一讲什么叫默想。哎，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实际的道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开始，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已经五点四十。啊？
我有一个问题，在我们经的时候，像我们新信徒选择哪一个版本最好？
选择哪一个版本最好是吧？这个中文当然是和合本，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和合本。哎，如果在美国生活的弟兄姊妹，通常英文还都是不错的，英文不错，所以最好是能够选一两部英文圣经。能够参照着阅读，对照着阅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就是说有时候中文怎么读也读不懂，好像不明白，一看英文反而明白了，是吧？所以呢，选一两本英文圣经。圣经呢，这个 King James 是比较老，和我们的这个和合本一样的这种，也这一样的这个 New 口。这个 NIV 我想是一本比较可读的书，可读的圣经。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 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那个也是一本不错的，至少我现在读感觉到它避免了一些 King James 和那个 NASB 的那些比较难读的地方。哎， 也不像这个，因为这个 NIV 这个圣经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对照本的这个 NIV， 它呢就是个别的地方就译的有一些太意义嘛，个别的地方，哎，不过还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意思。选几本，一到两本英文都很好。那我们就前面已经讲到这个读经的心态，读经很重要，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下，读经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在我们的祷告这个灵修生活中，没有读经这一部分，没有以信心、敬畏之心、顺服的心读圣经这一部分，就没有灵修。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也是，如果在讲台上不讲神的话语，这一次就不算讲道。今天你看我们的讲台上讲了很多的这种文化的东西、心理学的东西、这个财务管理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能不讲，这些东西都是神话语的，要讲明神话语的那些说明，它不是主要内容。讲道就是要讲神的道，如果今天没有讲神的道，这场讲道就不叫讲道，这叫讲话。所以这很是读神的话语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讲的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读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每一次你读圣经的时候脑子里一定要出现一个十字架？因为我们今天一说到十字架的时候呢，就容易老是联想到那个十字架，那个记号，那个十字架的记号。所以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观念稍微扭转一下，十字架确实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记号，没有任何记号能够比那个十字架，那个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十字架更能够来解释我们的信仰。如果别人问你一句话，你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标志是什么，你怎么回答他？你说信仰的标志一个记号，你怎么回答的？我们信仰的记号就是十字架，但是在这个十字架里边的那个含义多得不得了。如果他再问你，那你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你就不能够停留在我们信仰的记号就是十字架这上面了，你就得告诉他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那问题就很多了。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个十字架的记号的背后有一套完整的十字架的道理，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有一套完整的道理在那里，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信仰的焦点，有一套完整的东西。我今天不能够，如果把这个十字架讲清楚，我们就得到要在会议结束也讲不完。所以但是我会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十字架准确的说，这个记号代表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个记号代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这个记号表明了一个道理的系统的一个完整性，一个道理的一个系统的完整性都在这个记号的背后，都在这个记号的背后。所以十字架也不单单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以这个中心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的再来，所有这些围绕着耶稣基督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都是以这个十字架为中心、为焦点的。十字架也不单单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才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所以十字架它是往前看的时候，是永远在上帝的旨意中的一件事情， 永远在上帝的旨意中。当人犯罪堕落之后，弟兄姊妹，当人犯罪堕落之后，神来宣告他的审判的时候，对这个魔鬼怎么说的？对蛇怎么说的？魔鬼的化身，我要让你和女子彼此为仇，让你的后裔和女子的后裔彼此为仇，你要伤他的脚跟。前面但是说他要女子的后裔要怎么着，他要伤你的头。那个地方是在说什么？那个地方已经是在说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一开出就在上帝的旨意中，弟兄姊妹，不是人犯罪堕落之后，神想了半天，想了想怎么才能够把这群人救出来，弄个十字架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不是突然想起，而是在他永远的旨意中。我一会儿会讲一讲为什么在他永远的旨意中。所以你看，这个人犯罪堕落之后，神要把人撵出伊甸园的时候，人自己犯罪了，用无花果树自己做衣服给自己遮住自己的羞耻。人就是这样，一犯罪堕落之后啊，总是想办法，自己要想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呢，福音却告诉我们，人自己解决不了人的问题，自己的那个罪恶所带出来的羞耻，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上帝就用一个动物的皮子为他们做衣服。在创世纪3:21，有没有读到这个地方？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要用皮子做衣服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牺牲要代替这些人死掉，才有皮子为他们做衣服。那个地方就是在讲十字架嘛，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代死嘛，已经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讲出来了嘛，对不对？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出埃及记3，当讲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呀，弟兄姊妹？逾越节被杀的羔羊，那是在说什么呢？想一想看，当神在对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边，我一看见这血就越过去，耶和华的刑罚不临到他们身上，这是在说什么？我们这些身上有耶稣基督宝血印记的人，神的愤怒已经从我们的身上挪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替我们承受了神公义的刑罚和愤怒了，已经承受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承受神公义、愤怒和刑罚所流的血已经在我身上，以后神在看见这血的时候，他就 pass over 越过去，留在我生命、留在我里边的只是神的恩典、他的慈爱，但是愤怒、刑罚已经从我身上越过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承担。你看，从出埃及记一直下来，一直到这个启示录里边，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已经回到父的右边。但是使徒约翰在那个异象中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有一个宝座，宝座中心有羔羊站立，羔羊是什么？像是被杀过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宝座上的时候，还是像是被杀过的羔羊，被杀过的羔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印记啊，十字架的印记永远都不会消失的，不会消失。所以十字架里边，你看它有它的永恒性，永远都在上帝的旨意中，永远都是与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一部分，是耶稣基督生命表露他自己的生命本质，表露他自己的性情的一个东西。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后边那个很完整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说读经的时候，让我们围绕着这个中心，不是让你脑子里老是出现那个记号，而是一直定定在那位为你钉十字架的主身上，钉十字架的主身上。从这个地方出发，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又非常重要了。十字架不单单是停留的让你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十字架还让你知道你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怎么才能够做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呢？ 离开了十字架，我们就不可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句话的背后应该有十字架作为背景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做成了这样的工作，才能够出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这种属灵状况。没有十字架，如果我们不讲十字架的话，讲这样的主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十字架的内容相当丰富。当我们说读经要以十字架为中心为焦点的时候，就包括着这么丰富的一种属灵内容在里面，不是让你老是想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在那里。一开始我也讲到十字架是一种不单单是永恒的东西，也是内在的东西，不是外在的东西。以色列人的隔离是什么意思啊？行隔离 circumcised 什么意思？所以保罗说，我判断你是不是一个犹太人，我不凭你受没受隔离，我不凭你这个，因为真隔离是心灵的隔离，是心灵的隔离， circumcision of heart 是心的隔离，里边的隔离。里边的隔离怎么做啊？拿个刀子戳往心上戳一块，怎么做？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成的工作，做成的工作是内在的东西。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以基督的性情为性情，把耶稣基督内在的东西变成你们内在的东西，变成你们内在的东西，你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你如果没有真的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就算现在帮你弄一个木头钉在上面，你还是旧的生命，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意思是，叫十字架在我的生命中做成致死救我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担罪，他替我担罪，他替我承受罪的刑罚，他替我死，已经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那个属灵的实际已经摆在那里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只是来，就像你现在银行里存的有钱，你把它去拿取出来使用，存钱已经是一个实际，你现在去把它取出来使用，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实际拿出来使用在你的生命中。才叫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十字架。十字架的内容，永恒的、内在的，当然还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显明了他的爱，显明了神借着十字架显明了他的公义，显明了他的慈爱，显明了他的圣洁。你看看神对罪恶的恨恶到什么程度？如果今天我们生活中还有这种罪恶、那种罪恶的时候，你看看神对罪恶恨恶到什么程度？神对罪恶恨恶到让他自己的独生子为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定死他自己的儿子来承担这个罪，来洗净这个罪。要不然的话，神对罪恶的恨恶就就没有办法平息，没有办法平息。这些都是十字架的内容啊，都是十字架的内容。而且十字架还可以进入我们生活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节。当我们说有耶稣基督的性情的时候，这个性情指的是什么？就单单是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边，你已经看见耶稣基督性情的那些内容了。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倒空自己。NIV 圣经里边把那个地方，把反倒虚己那个字翻译成什么了？翻译成这个 made himself nothing， 一个零。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把自己变成一个零。你读到那句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是默想那句话的时候啊，你的心如果不被震动，那才奇怪。我每一次读到那个地方，我的心都被震动。我说主啊，你本有神的形象，你就是神，你为了我的缘故，你把自己变成一个灵， 那我如今被你拯救，说如今侍奉你，我是你的仆人，你是灵，我是什么东西呢？我不是在灵一下吗？我如果是一个在灵一下的东西，我还有什么资格在今天的这种侍奉中，有时候高举自己，偷窃神的荣耀，我还是自我中心，我有什么理由？我没有理由，因为主自己把它变成了一个灵。弟兄姊妹，你看看，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情，这就是十字架的性情啊，舍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呀，表现出来。今天实在是没有太多时间讲，在家庭生活里也是，我们现在就很多开合，你看，可见这个家庭是多么重要。这个婚姻，好几个都在讲婚姻问题，讲家庭问题，但是十字架在家庭和婚姻中，更是重要啊。没有这些东西，你讲再多的心理学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家庭、婚姻这个东西，你想一想看，上帝亲自设立的。在这个神创造的时候说这个看见这个好，看见那个好，说了好几个好，但是在说甚好之前有一个地方神说了不好，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人独居不好，神说了不好，讲那么多好，但是神说了一个不好。在神眼中，你看看这个事情大不大吧，弟兄姊妹，这人独居不好，不好，所以呢神就给他一个配偶。神因关系是一种灵性关系，灵性关系这个东西，你能够跑到社会上找那些心理学家去给你解决问题吗？在美国搞了一个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搞婚姻辅导的心理学家，十个里边有七个是离过婚的。我说的不是基督徒啊，不是这个像谢天一教授这样的，他说是世界上的啊，世界上的。你看你要是找他去辅导，你找他辅导，他就有一种这个辅导取向啊，最后就是辅导半天也，我们认识的一对朋友就是辅导两个人婚姻出了问题，然后就去找自己的辅导医生，男的找男的，女的找女的，辅导半年两个人分居了，辅导两年以后两个人离婚了，辅导的有效果吗？但是一种灵性关系，灵性关系怎么办呢？灵性关系就要去找那位属灵的主，对不对？婚姻一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在里边作怪呢？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的那个婚姻是不是有，我想可能大家都很好，但是平时如果一旦出现一些问题的，什么东西在作怪呢？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那个旧的本性在里边作怪，那个喜新厌旧的那种生活本性在里边作怪，不是生活本性，那就是罪嘛，对不对？在里边作怪，那些乖僻的生活习性在里边作怪，很多这类的东西，你像昨天这个圣保罗牧师讲，这些习性改变起来不容易的，那只有动大手术才能改，十字架就是动手术。十字架进入你的生命就是动手术，解决你的这些旧有的这个本性，舍己。所以呢，你找别的东西不行，来到耶稣面前，到他的十字架前，求神的十字架在这事情工作，解决自己的问题，舍己。十字架只要一碰到十字架，首先让你舍己 ，deny yourself， 不是舍他。以前我跟我太太。有时候有一点矛盾的时候，我一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改变我太太，就是要舍他，不是舍我，因为这就是人的最最恶劣的地方。祷告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高举起来，是改变他，越祷告越改变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合神心意嘛。十字架的祷告，带有十字架性情的祷告，就是要舍己。主啊，求你来改变我，那才有效。所以这个在婚姻关系顺服爱，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爱教会，那个要求那是很高的，那是什么呀？那就是十字架啊，弟兄姊妹。 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有一种误解，以为这个不顺服的妻子是我的十字架。我们生命你看上登过一个见证，登过一个见证，那个妻那一对夫妻，那个弟兄真好，那个妻子真差，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一种程度，连他那个妻子的那个亲戚家属就跟这个先生说，这样的老婆你不打他干嘛呀，要让打的办法，那打当然他不会打，这是不信主的人给他出的主意，是打他。但是呢，这个信主的弟兄姊妹跟他给他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说这就是你的十字架，你背着吧。老婆成了十字架，每天那才是天天背着十字架，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是显明了什么？十字架显明了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当保罗说你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为教会舍己那样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什么是十字架？老婆不是十字架，那个舍己的爱才是十字架的能力。你如果真能够像主说说的那样去爱，那样爱你的妻子的时候，那个爱本身带着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我们生命一看登那个见证，后来你再读，那个妻子就被她丈夫的这种舍己的爱所感动，舍己的爱所感动。我今天没有，你们回去读他那个见证，我今天不能再细讲。最后他那个妻子不讲道理，后来这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原来家里边摆的桌子是打麻将的，后来妻子建议说，我们也成立一个查经班，在这查经，是这样的。以前跟她丈夫都是大吵大闹的，有一次吵闹到什么程度？吵闹到她丈夫正在给我们打电话，往生命记看打电话，她妻子就在那喊，她假冒为善。我们在这边都听得清清楚楚，她假冒为善，就是这样的妻子。可是现在有一次，不是她，不是她丈夫打电话的时候她喊假冒为善，而是她自己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干嘛？向我们道歉悔改认罪，得罪神，也得罪生命祭坛的同工，不应该那样喊，求神赦免，也求我们原谅。舍己的爱改变了他的妻子，改变了他的妻子。所以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的内容很丰富，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们要以十字架为中心来读经，十字架为中心来读经。没有，我很快用一个例子来讲十字架，怎么十字架读经的时候才能够读出这个圣经的真意。这里边有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以十字架为中心，十字架是圣经的主线，抓住这条主线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以十字架为中心来读经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比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这篇文章已经在生命祭坛上登过，就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已经登过，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读到过这篇文章。我现在就拿这个例子来做分析。在十章，路加福音10:38-42节那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他们走路的时候进了一个村庄，到了马大玛利亚家里边去。玛利亚看见耶稣就坐在他的脚前，圣经说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道，听他的道。玛利亚马大就忙得不得了，忙完之后忙半天，然后又对主发脾气，发怨言，说主啊，让我妹妹来帮助我，你看我忙的。耶稣基督就跟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这节经文到这里就完了。所以呢，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什么呢？所以很多解经家就开始猜来猜去，猜来猜去。很多人就说，听到，好好坐那儿听到，就是不可少的一件。真是这样吗？登山宝训的时候，那么多人听耶稣讲道，耶稣基督对哪个人说，这一群人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耶稣基督的门徒跟着耶稣基督跑了3年多，耶稣基督听了不少的道， 耶稣基督对谁说哪一个，说彼得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有没有这样说过？为什么就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为什么就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为什么？怎么才能够读懂这一节经文？怎么才能够找到这一节经文的答案？十字架，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读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任何圣经经文的背后都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包含在里面，包括旧约里的很多经文，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旧约里的经文，包括大家最熟悉的一些经文，诗篇二十三篇，很强的十字架信息都在里面，都在里面。为什么说这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个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我只是让大家看几句经文，看几句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不用再打开经文了，我就很快的讲，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那里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圣经到那里再也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到底选择了什么样的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一件到底是什么？就是读经，肯定不是，就听主讲道，肯定不是那么个意思，一定是很有特殊的内容在那里边，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了那么重要的一句话，一定是有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在马太福音，也是在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都有这个记录记载啊。耶稣基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救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个女人在耶稣基督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要往前面联想啊，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弟兄姊妹，这句话重要不重要？这个女人在耶稣基督身上做的这件事情，是为她安葬的事情做的。为什么这个女人会为主耶稣基督安葬？就是说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钉十字架的事情做了这样的一件美事。这个女人怎么会做出这样一件事情？如果她做的这件事情本身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主绝不会把这个意思加到她这个行为里面去，就说明她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为主安葬所做的一件事情，将香膏浇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做了一件美事，主耶稣基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圣经中有一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那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命令，就是普天之下，也是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传这福音，都要述说那女人所行。弟兄姊妹，你平时在讲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讲这个事情？都没有讲过吧？违背了主的命令。我以前也是很没有讲过这个事情。这是主很清楚的一个，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主有没有说也要去述说这女人？有没有述说这女人所行的那件事情是什么？那件事情就是她领会了主的十字架，而且呢，为这位要钉十字架的主预备了香膏浇在她的身上。这件事情不是那女人，乃是这件事情，是十字架。好，我们赶快看另外一段。这个地方说到了这个女人做了一件美事，然后主说无论在哪里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以为纪念。然后我们很快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告诉我们，逾越节前六日第一节，耶稣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注意这个，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到耶稣基督说他选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不弃福分。然后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到那里浇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你们无论到哪里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但是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个女人是谁呢？那个女人原来就是路加福音十章那里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玛利亚，听到的玛利亚。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玛利亚为什么会知道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她为什么会预备一瓶香膏？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她的门徒在干什么？她的门徒在睡觉，她的门徒在争谁坐左谁坐右，她的门徒在争谁为大。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弟兄姊妹。可是玛利亚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到。所以你读路加福音前面的背景，这些经文的支持和路加福音前面的背景，你就会一下子发现，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指什么了。在那个背景我很快讲，前面讲到什么呢？前面讲到耶稣基督问彼得，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已经告诉我们了，路加福音第九章也告诉我们了。当这些门徒知道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单单是让他的门徒知道他的位格，不单单是知道他是神，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单单停留在对主耶稣基督位格的了解上，那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够。魔鬼撒旦更清楚，那些鬼，那些那个污秽之灵，一看见耶稣的时候，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比彼得认信的还早呢，对不对？所以耶稣不让人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章后边紧接着就告诉他们的门徒，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祭司手中，他们要羞辱他，鞭打他，这个钉他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也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讲。所以马上把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告诉他的门徒。但是一告诉他的门徒，圣经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前边彼得还是神的仆人，领受了神的启示，但是呢一旦十字架出现在彼得面前的时候，那个反差就出来了，马上成了魔鬼撒旦的工具。从神接受神启示的一个彼得，马上成了魔鬼撒旦的一个工具，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啊，这件事情断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因为一发生在你身上，我们坐左坐右怎么坐呀？我们争谁为大还有什么意思？你都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就是说他前面任性的那些东西啊，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观念上的东西，不经过十字架，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任性呢，都不会成为我们生命真实的东西。但是彼得一听见主耶稣基督启示他的十字架，马上就发毛了，上去拉住耶稣基督。圣经在那里翻译成劝他说，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拉着耶稣劝他说，其实劝那个字根本就不是劝，我们的这个中文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实在是很那个，想着这个字啊，实在不敢按原意去翻译，原意是责备耶稣，斥责耶稣，拉着耶稣，主啊，这是断不能临到你身上，怎么可能临到你身上？ 临到你身上，我们怎么办？就这样的。所以你想一想看，跟着耶稣的这些门徒，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要左左左右，要这个要那个，登山变相。紧接着路加福音九章这个28节以后就是登山变相，登山变相，以利亚和摩西出现在变相山上，来干什么呢？来谈论耶稣基督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原来旧约的这个先知律法的代表摩西和伊利亚，是这见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整本旧约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谈论他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就是谈论他要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就在这个时候，三个门徒，耶稣最爱的门徒，圣经里面常常说是耶稣最爱的门徒，最信得过的门徒，又睡着了。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当门徒睡着的时候，当旧约的先知和律法的代表摩西和伊利亚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睡着了。就在这个时候，父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为什么要父神自己要为儿子做见证？你们要听他。听什么？听他讲这个登山宝训吗？不是，听他讲他的十字架，听他启示他的十字架。你们要听他。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在九章那个后边紧接着又说，你们要把这话存在耳中，就是听他的意思。什么话存在耳中？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人子要在那里受苦受害，这样的一个信息。门徒不听，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背景下，刚才我们不是说读经又讲究背景吗？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主耶稣基督来到了马大玛利亚家里边。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想一想，主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去，十字架已经在那里等着他，父神的旨意他马上就要去实现。在那个时候，当进了马大玛利亚家的时候，马大玛利亚是耶稣所爱的，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如果当时要讲道的话，要对他们说话的话，最想说的是什么？主当时最想对他们讲的就是十字架，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可是马大没有这样一个敏锐的触觉，不敏锐。当耶稣基督开口讲的时候，他马上就忙起来了。但是这个信息一下子抓住了玛利亚，坐在耶稣基督脚前听他的道。那个道那个时候可不是登山宝训上那些道，乃是主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的道。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马大来了，在那抱怨。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今天在教会中也是一样，信徒也是一样，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就是你要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侍奉的能力、生活的能力、见证耶稣基督荣耀的能力，都在这十字架的真理里。抓住这个东西，你就有能力。你这样你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玛利亚那个时候会准备一瓶香膏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一个有准备的人。所以约翰福音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字，那个字很重要，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情存留的。存留是什么意思？存留是有准备。弟兄姊妹，你的儿子去读大学了，从他还上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给他存钱存大学的，你不是当他读大学的时候一下子给他拿出来那么多钱，除非你很有钱，你是一点一点的存。存留是有准备的，玛利亚是有准备的，因为他在耶稣的脚前听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以至于他可以准备将香膏浇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们可以回去读那篇文章，我这是 只是用一个例子来告诉你怎么是什么叫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读经。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原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不停的有亮光出来，亮光出来。已经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最后我只能讲到第三步，再讲五分钟。第三步是默想。这个默想的定义呢，就是以神的话为基础所开始的一个凝思的过程，一个凝思的过程，使你的思想凝聚在、关注在，像钉子一样。注意这个，像钉子钉在木板上，把你的思想钉在神的话上，这就叫默想，这就叫默想。诗篇第一篇那里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走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思想就是默想，昼夜思想，那人便为有福，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好，我们现在就默想这几节经文。默想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我们就以这几节经文我们来做一个例子。默想通常有神的话在那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求主你的灵，求主你的灵光照我认识你的话，求主你的灵光照我知道你的话的意思。然后主，求你告诉我，你借着你的话今天要对我说什么，要对我说什么。这都是默想的内容啊，要对我说什么。所以我们默想的定义，下面讲到默想者对自己所读所听的内容反复思想，以致在圣灵的光照与感动中更明白神的话，更渴慕神，产生深渊就与深渊响应的那种效果。也一定要进入一种灵的深处来默想神的话。比如刚才诗篇第一篇那里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不走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主啊，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啊。前面我说读经要以十字架为中心，诗经默想要以十字架为中心。在诗篇第一篇里边那几节经文里边，有没有十字架的信息在里边？有没有？现在是考试了，现在是操练，有没有这种信息？很强的信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道路之真理，是生命，是生命。诗篇第一篇上去几节经文就是在见证主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怎么见证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走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在讲道路。虽然是从反面，但是呢，他告诉你的是要走，要走，要从善人的计谋，要从义的计谋，要走义人的道路，要做义人的座位。谁是义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谁是呢？弟兄姊妹，那位从天上来到人间成为我们样式的那一位，他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是不是道路？是不是在讲道路？这一节经文是不是在讲道路？下边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便为有福。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真理，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唯有定睛在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明白所有见证他的那些道理，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就是默想。 你如果能够进入这样的默想的话，试试看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是什么样的效果。然后耶稣说，我就是真，我就是生命。下边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要像一棵树，树是有生命的，栽在溪水旁，是要靠着神的话语，要靠着圣灵的喂养，还要干什么？按时结果子，这是生命的表现，这是生命的表现。叶子也不枯干，这是生命所显出来的一个外形，是一个见证。结果子和叶子不枯干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弟兄姊妹，在这些经文里面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看见了。这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读经，以十字架为中心的默想，为中心的默想。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你看一看你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看一看。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下面还有三步，三步也很重要，连祷告都没有讲到，实在是很可惜。不过你们回去慢慢慢慢看啊。
王牧师给我们在那灵方面做了非常忠诚的那个深入的分享啊，就我们今天的专辑到此为止，同时我们谢谢王牧师，我们鼓掌，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
灵修的第四步是祷告，真正意义上的祷告必定是靠着圣灵和在圣灵里的祷告，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犹大书二十节那里所说的，祷告的本质是一种献祭，祷告是参与和分享。启示录中说到，伏在羔羊面前的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启示录第五章八节。下边第八章三到四节又说到，天使必将众圣徒的祈祷献在宝座前的金坛，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喜悦的祷告是如同金香炉里的香烧尽自己而发出香气的祷告，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祷告是献上全部生命的祷告，献上全部生命的祷告就是一种十字架的祷告，这就是在圣灵里的祷告。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就是神的灵拿我们的生命向神所做的献祭，所以这是圣在灵修中我们所需要的祷告。我们常常把祷告的意义看成是向神求祝福，向神要这种东西要那种东西，神按照他自己的丰盛一定会满足我们的各样的需要，但是我们的祷告的目的不单单是向神求这些物质上的祝福，我们的祷告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前，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祭物献在神的面前，整个祷告是一种生命的献祭，生命的献祭。献祭的祷告是参与赞美和敬拜的祷告，也是分享神的能力、智慧、喜乐与平安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在我们的灵修中，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祷告，那个灵修的果效就会显明出来。当我们说在圣灵里的祷告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祷告的时候，那么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祷告又是什么意思呢？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以思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爱为中心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渴慕主、追求亲近主、认识主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悔改的祷告、认罪悔改的祷告，常常是在主的面前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看见我们心思意念中的每哪怕是一点点的污秽、得罪主的地方、不圣洁的地方，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悔改，求神用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遮盖我们，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哪怕是有一点点的不圣洁都不能放过他，不能放过他，都要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的祷告中向神有清楚的认罪，在生活里边又有明显的悔改，这样的祷告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祷告，是我们的祷告在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祷告，还是倾听神的话语，寻求神的旨意，遵行神旨意的祷告。所以合神心意的祷告不仅仅是神赐给他儿女的权柄，不仅仅是圣灵赐给他属基督的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的权柄，这种祷告更是能力，是与主同工。所以有一位苏格兰的传道人说，他说祷告不仅是灵修，不仅仅是灵修，虽然它是灵修中很重要的部分，所以祷告也是与主的团契。所以一位苏格兰老传道人说，他说记住，祷告不仅仅是灵修，不仅是相交，不仅是代求，祷告是神放在你手中，放在你手里最有力的武器，给予哥哥他的胜利，让我们用这武器去粉碎撒旦邪恶的力量。因此当你明白祷告的意义，祷告便不单是说话，而更是工作，祷告是在属灵的范畴里为神工作。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修中的祷告实际上已经有了征战的意义，征战的意义在征战中使我们的属灵的机体健康起来。关于祷告呢，还有一点我们想说的，就是祷告的内容要平衡。我们在祷告中有赞美，有感恩，有敬拜，有为自己属灵生命的祈求，自己与主关系的祈求，也要有代求，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他，有许多的宣教士在外边的工作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他。有一次我到一个团契去，有一位弟兄提出来说，我们祷告好像没有内容可说，没有内容可讲，祷告两分钟三分钟就没话可说了。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们团契中有多少人？他说我们团契差不多有20个弟兄姊妹。我说你想一想看，如果你在每天的祷告中为每一位弟兄姊妹带到一分钟的话，20个人就是20分钟，带到2分钟就是40分钟。所以你不可能是没有话可说的，祷告的内容要平衡，不单单是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亲戚祷告，还要代求，使祷告的内容丰富而平衡，加上专心的祷告，更是加上圣灵的引导，使我们的祷告有一个属灵的质量。有弟兄姊妹问到灵修包括哪些形式，他们说听到算不算灵修，个人灵修，小组查经，团契活动，家庭崇拜，个人的定时祷告，祷告会，退休会，分心会，这些算不算灵修？从广义上来讲，凡是对基督徒属灵生命有益处的活动都算是灵修活动。但是呢，我们现在讲的呢是一个比较狭义的关于灵修的定义，那就是个人性的，你自己的一段被分别出来的时间，分别出来的时间有祷告，有读经，有默想，使你自己单独的面对神，单独的从神那里支取他的怜悯恩典能力智慧，单独的与神有灵里的相交，单独的面对圣灵对你的引导，对神的话语有领悟，在圣灵里边你自己 向神祷告，借着祷告你从神那里分享到他赐给你的恩惠。我们已经谈到了灵修的定义，谈到了灵修的操练，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来评估一下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看看我们在一周中，在一天中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属于这种与神亲近、默想神的话语、在圣灵中祷告的这样的灵修生活。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的灵修，我们愿意有更多的时间来灵修，但是由于工作忙、学习紧张、家庭生活家庭负担繁重，以至于找不出时间来灵修。当然这些不能说不是一些实际情况，但问题还在于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在哪一种程度上。最近有一个在读神学的朋友，他也在谈恋爱，他就分享说，他说在谈恋爱的期间和自己的恋人一拿起电话来就是一两个小时，一拿起电话来就是一两个小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之所以能够一拿起电话来就讲一两个小时，那是因为他对他的恋人有一种爱，有一种渴慕，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时间短了，他觉得不能够满足他对他恋人的那种爱情的表达，所以一拿起电话来就是一两个小时。所以我们灵修啊，也应该用这种谈恋爱的态度，用这种谈恋爱的态度。你有了这种对神的渴慕和恋慕的话，你就不会在一天里边找不出时间来。有一次我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去领一个聚会，有几位弟兄姊妹到机场接我，接我的路上呢，他们就问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怎么办？我当时呢就反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时间上 internet， 有没有时间看电视新闻，有没有时间在自己的园子里边去剪草，去给那些花草修剪施肥？他们也不回答我的问题。事实上他们有这些时间，但是呢却没有时间读经祷告，没有时间灵修。问题就出在我们与主的关系还没有密切到我们无论如何的繁忙都必须拿出时间来，拿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拿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到他的面前，与他有团契，默想他的话语，在他的面前领受他从上边倾倒给我们的属灵祝福。除非我们与主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在繁忙的侍奉生活中找出时间来灵修，也除非我们能够建立起来正常的灵修生活，有了固定的灵修时间，有了严格的灵修操练，我们才能与主建立起这种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你越是渴慕主，你越是能够找出时间来灵修，你越是有正常的灵修生活，深化的灵修生活，你越是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当你建立起正常的灵修生活，深化了你的灵修生活，你和主的关系，你的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态度，你的侍奉态度，家庭关系中你的态度，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主要借着灵修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感谢赞美主。